欢迎收听 Beta Finch，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分析节目。我是 Alex， 今天我和搭档 Jordan 要为各位讲解 NextEra Energy 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
感谢 Alex 的介绍。 NextEra Energy 这个季度交出了一份相当不错的成绩单，我们来深入看看发生了什么。井号井号第二部分，关键财务亮点。
让我们从数字开始。 NextEra 在第二季度的调整后，每股收益达到 1.15 美元，这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9.8%。到今年上半年，每股收益的年同比增长已经达到 9.8%。这说明什么呢 ?Jordan?
这说明他们的执行力相当稳定。CEO John Ketchum 在电话会议上强调了这一点，他们在两个主要业务部门都表现不错。首先是 Florida Power 与 Light, 也就是 FPL。这个部门在第二季度增加了90多万客户。这个增速真的很显著，而且这些新客户并不是来自于降低服务质量。事实上 FPL 的典型居住用户账单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30%。
等等，这太令人印象深刻了，他们如何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保持这样的价格竞争力？
这就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FPL 的非燃料运营和维护成本比行业平均水平低70%，用每兆瓦时的成本来衡量。他们还实现了行业顶级的可靠性，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60%。 这些数字不是凭空出现的，背后是多年来持续的纪律性资本投资。
说到资本投资，他们在这个季度花了多少钱？
FPL 在这个季度的资本支出约为28亿美元，全年他们预计会投入120亿到130亿美元。同时公司的调整后，每股收益指导保持在 3.92 美元到 4.02 美元之间，但他们瞄准的是这个区间的高端。这表明他们对自己的执行能力很有信心。井号井号第三部分，战略亮点，大客户机会。
现在让我们谈谈一些真正让我眼前一亮的东西，他们的大客户战略。这个季度发生了什么变化？
FPL 将其大客户容量预期从6吉瓦提高到了8吉瓦，目标是到2032年实现这个目标。他们称之为大客户，实际上主要是指数据中心和其他大型计算设施。
这确实是个大新闻，为什么会增加？
需求异常强劲。CEO 提到他们有21吉瓦的大客户利益表达，其中12吉瓦已经进入高级讨论阶段。他们预期最早可能在2028年开始为某些客户提供服务。有趣的是，他们预计每吉瓦大客户需要约2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并且能获得与其他 FPL 投资相同的权益回报率。这是一个非常标准化的方法。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系统化的方式来处理这些机会。佛罗里达州对此是否有支持？
绝对有。在5月，佛罗里达州州长签署了一项法案，将 FPL 的大客户关税的许多方面编入法律。此外， NextEra 与 Dominion Energy 和其他一些公用事业公司一起宣布支持白宫的消费者保护承诺，目的是确保大客户能够公平地承担他们的成本。井号井号第四部分，能源资源部门的强劲表现。
那么 Energy Resources 部门呢？
Energy Resources 表现也很强劲，该部门的调整后收益同比增长了 18%。 在这个季度，他们向积压项目中心增了 3.6 吉瓦的可再生能源和储能项目，这是他们第二大的季度新增项目，仅次于上个季度的创纪录的4吉瓦，其中2吉瓦是电池储能，这很关键。
电池储能似乎是他们非常看好的东西。
完全同意，他们的电池储能管道超过110吉瓦，而且他们有多种部署这些项目的方式。他们可以建独立项目，可以在现有太阳能或风电场地附近进行供制，或者扩展现有储能站点从4小时到8小时。这显示了 他们在这个领域有多少灵活性和机会。
他们还提到了在合同项目，那有什么亮点吗？
有，自上次财报电话会议以来，他们对超过500兆瓦的现有项目进行了再合同。年初至今，再合同项目达到1100多兆瓦。更有趣的是，这些再合同的平均价格比最近实现的价格高出每兆瓦时20美元，而且他们平均锁定了15年的合同期。这表明电力市场环境对他们有利。井号井号第五部分 Dominion Energy 合并。
我们必须谈论房间里的大象，那个 Dominion Energy 的合并案。这发生了什么？
合并协议在5月份公布，现在他们已经向 Virginia State Corporation Commission、 North Carolina Utilities Commission 和 South Carolina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提交了申请。7月15日提交申请，美国联邦能源监管委员会和核管制委员会也收到了申请。他们预期在2027年下半年完成合并。他们承诺提供 22.5 亿美元的股东资助的账单抵免给 Dominion Energy 在 Virginia、 North Carolina 和 South Carolina 的客户。但更大的价值在于合并后的规模。预期合并后的公司将在2032年前将规模翻倍，支持约 11% 的年度监管资本就业增长，以及 9% 以上的调整后每股收益增长。
John Ketchum 一直说这是一个加法合并，不是减法。它具体是什么意思？
他是在解释为什么这两家公司的结合是有战略意义的。合并后的公司将在多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可再生能源、电池储能、天然气和核能发电，以及电力传输。这种组合的规模和多样性能够更好地满足快速增长的电力需求，同时保持可承受的成本。John 用 FPL 作为案例，他们在过去20年间在佛罗里达快速增长的同时，保持账单比2006年低 20%， 以实际价值衡量。井号井号第六部分，核能和长期机会。
让我们谈谈核能，这似乎是他们长期战略中的重要部分。
的确，首先他们正在重启 Duane Arnold 核电站，预计于2029年第一季度或之前重新上线。Iowa Utilities Commission 已经批准了该项目的发电证书，他们还完成了对该电厂 30% 少数股权的收购，现在是唯一所有者。
除了 Duane Arnold， 他们还在从事其他核项目吗？
是的，他们在评估小型模块反应堆 SMR 技术，拥有6吉瓦的 SMR 供制机会。但 John 在 Q 与 A 中很明确，任何新的核电项目都必须包括正确的商业条款和条件，具有适当的风险分担机制，限制他们的最终敞口。他们绝对不想承担成本超支风险。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方法。井号井号第七部分，长期增长指导与核心观点。
让我们把所有这些归纳起来。对于长期增长，他们在说什么？
他们针对2032年通过 8% 以上的调整后每股收益复合年增长率，并从2032年到2035年也瞄准 8% 以上，这基于2025年 3.7 亿美元每股的基础。运营现金流增长预期也与每股收益增长率相匹配。他们还预计继续以每年约 10% 的速度增长股息，通过2026年基于2024年的基础，然后从2026年底到2028年以每年 6% 的速度增长。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平衡的方法，既有增长也有回报给股东。
完全同意。对我来说，这个季度有几个关键要点。首先， FPL 的增长故事是真实的，不仅仅是增加客户，还有质量。他们展示了一个效率最高的公用事业如何在快速增长中保持可承受的价格。其次，大客户战略的升级从6吉瓦到8吉瓦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调整，这反映了市场对他们能力的真实信心。第三，可再生能源在合同以20美元兆瓦时的溢价进行，所有这些都包含在他们已发布的 8% 以上增长指导中。
所以这些不是超出他们承诺范围的承诺？
完全不是。这就是为什么我发现这些结果令人信服。他们不承诺天上的馅饼，他们展示了一条清晰的执行路径，并以保守的方式制定了指导。 在当今的市场中，这是令人耳目一新的。井号井号第八部分结尾和免责声明。
NextEra Energy 确实处于一个强劲的位置，他们有清晰的增长机会，无论是短期的，比如大客户和可再生能源在合同，还是长期的，比如 Dominion 合并和核能。他们的执行轨迹令人印象深刻，财务指导看起来可实现。
是的，这是一个许多投资者喜欢看到的类型的特许经营权，稳定的现金流，强劲的增长机制和明智的资本部署。这个季度他们证明了他们可以交付。在我们结束之前，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感谢各位收听 Beta Finch， 我是 Alex， 这是 Jordan， 下周见。脚本统计，字数约1150字，中文预计时长5-6分钟，包含所有必须的中文免责声明、介绍和结尾，涵盖所有关键财务亮点、战略更新和投资者启示。